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鄂霸波。
哎，我是张偏见，
我是小猪。
哎，今天我们也特意请到了小猪来做客《野史下酒》
为什么呢？
哎，是因为上次啊，小猪在《超级游文化》里面讲了一回希腊的冥界。
哦，
希腊神话。
哎，就各国都有自己的冥界。
对，
然后上次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呢，就过程当中就讨论起来了一个事儿，
嗯，
就是怎么在冥界卡 bug。这个
你想干嘛？
不是，我那回我挺认真的，就是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嗯，
然后咱们一聊，我才突然发现原来你们都没想过这个问题。你不担心死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吗？这些你张瑶想没想过？
没
也没想过。
我之前有过这种焦虑。
嗯，
我担心啊，我要是没孩子没人给我烧纸，我当了一辈子穷人，我还得当一辈子穷鬼，你知道？
对呀，所以你得想想怎么去下面卡 bug 呀。
哦，
你琢磨呀，是不是？
我是觉得可能现在已经换了另一个系统了，
啊，
换系统，
换系统了，
底下换系统了，
可能吧。
那这个阳间和阴间这个有汇率吗？就
不知道啊。
我觉得阴间的那个汇率肯定挺毛的，应该是通货膨胀。我觉得
是。
我这个今天就是因为上次这个起心动念啊，咱们讲讲这个中国的冥界。
嗯，
不能叫冥界，其实应该叫阴间。
阴间，
哎，
对，
哦。然后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对于阴间都是听这个怎么说呢，
嗯，
鬼故事
啊，
嗯，
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可能都听这个。
哎，
最起码可能看过《西游记》吧，
是，
嗯，《
西游记》里面有这个孙悟空大闹这个地府。
对。
啊，一般肯定都来源于这儿嘛，是吧？
嗯，
但实际上呢，可能没有梳理过。
嗯，
哎，我听过，就是那个十八层地狱。
十八层地狱，
嗯，哎，十八层地狱为啥十殿阎罗呀？
哎，对呀，
你看看，
你看，这不就问题就来了吗？
对，
啊，为什么呀？
那还有八层没人管是吗？
哎，
那
这就是问题。
嗯，
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借着我待会儿讲故事啊，好好梳理一下这个故事的这个源头啊，也是。早就有前辈就想过我这问题，所以这玩意儿不是我原创，是我想怎么卡的时候，我一查，早就有前辈想过，
有人卡，
有人就
攻略，
有攻略啊。这个起码啊，因为我就查那几个嘛，一看这个《聊斋》是吧？那个袁枚的、纪晓岚的，
嗯，
然后再有什么子不语，就这些呗。
是
查着一查《聊斋》就有，《聊斋》啊，我非官方统计。大概有十篇左右是跟地府相关的
哦，
哎，就是《聊斋》里边没有系统的介绍过地府的这个怎么回事，
嗯，
啊，各个这个职级啊，什么系统的这个谁管哪一片什么的，他没有。
对，
所以呢，他是都是从每一个故事啊，这么旁敲侧击的这种侧面描写，这儿给你写一个地府的事儿，那儿给你写一地府事儿，你一拼起来，差不多了，
嗯，
哎。然后今天呢，因为太多嘛，十篇左右嘛，我也不可能在一期节目里讲，咱就先找里面有一篇最直观的，就这就是卡了一次 bug 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就是蒲松龄先生写的，待会儿咱讲故事。
好嘞。
但是呢，在讲故事之前呢，还是我得先给各位大概介绍一下我梳理出来的地府的这个系统。
可以，
以便于待会儿听故事的时候，你就好知道说这哥们儿他
走到哪儿了，
走到哪儿了。嗯。
嗯，
这个其实咱们说的这个地府哈，
嗯，
这个来源
嗯
是很早就有的，
哦，
早到什么时候呢？先秦。
哦，先秦就有，
哎，就是我国打周朝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意识到有这个所谓的鬼。
哦，是所谓的鬼。
对，所谓的鬼。然后那鬼去哪儿？
去哪儿呢？
那就是去地府。
哦，这个一上来也是地府，就是说是另一个世界吗？
对，它有三个其实有两个词儿来描述，一个叫阴间，
嗯，
后来呢就有了地府。这个概念呢，在我们的古代啊，阴间大于地府。
啊，
哦，
你能
明白
这个感觉吧？阴间，你比如说咱们叫阳间
啊，
阳间是指这个世上它的一切。
就是这地府可能就是一个城市，
哎，这地府呢，它是一个具体的地
点，
职能部门，
比如说这个咱们阳间，然后你再具体点，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它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个大小关系，
对，
阴间更大。然后呢，在阴间下面，其实跟地府平行的就是地名，比如说丰都，
哦，
啊，什么黄泉，
哎，听过，
这都是地名。
嗯，
哦，就这只是阴间的一个城市，
对，
它不是地府。
丰都是一城市，黄泉不是路吗？
黄泉是一地方
啊，地方，
哦，黄泉也是一地方，
哦，
也是一地方。它泛指的是这个地方的特征，就是黄泉。
嗯，
哦，
你在地面上看到的叫黄河。
哦，
它所以呢，其实，在古人的概念里面，这个阴间就很大了。那你只能说我们的这个地府是华夏这儿，这下边叫地府，
嗯，
那可能在希腊那儿那就叫冥界，
对，就没有打通的，
哎，就没打通。那其实到什么时候呢？是到这个佛教传入，
哦，
佛教传入以后呢，才有所谓的地狱概念
啊，
哦，就
是地府跟地狱。
哦，
监狱那个炼狱那个狱，
嗯，
这是两回事儿
啊。这个算是就是唐朝那时候吗？
其实是汉朝。
哦，还有
汉朝，就是随着佛教传入以后，然后才有了地狱的概念。
哦，
所以在我们的古人的概念里面，一开始说地府跟受罪这个事儿不太相关。
嗯，哎，还真是，
对，
还真是，其实都一样。
对，就是
超游的节目里。也落说了，
嗯，
就是你看希腊神话里也是嘛，他那几个地方最后到基督教的地狱里，
对，
也都对得上，
对，
就这也是慢慢转化过去的。
哎，所以就是说这个后来才给我们中国人的感觉说这底下跟食品加工线似的啊，
啊，
那是佛教之后受了佛教的影响，
就是什么油炸小鬼，
哎，油炸什么这个刀山火海，
嗯，
是吧，这穿肠拔肚的，这都是佛教之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慢慢其实是有两个体系的，就一个是道教体系的地府，
哦，就地府，
哎，一个是佛教体系的
地狱，
就叫地狱。所以这两套系统是混杂着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的。
嗯，
哎，尤其是到西游记，你到西游记的时候你就分不清楚它到底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
嗯，
因为西游记里面你看啊，他有这个地藏菩萨，
嗯，
地藏王菩萨，
佛教
对吧，就是真假美猴王那一集，
对
啊，这不是说去找地藏王菩萨的坐骑
谛听
吗？哎，这地藏王菩萨他也在这个地府里，
嗯，
对吧，然后他也有这个道教的阎罗王，这些，
嗯
啊，阎王这个是中国的，
嗯，
但是阎罗王这又是佛教传来的，
哦，
对，这是佛教的阎魔转化过来的
哦
啊。然后呢还也有这个道教的这个等于最高长官，就是说你说地府啊，
嗯，
这是假如说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行政单位哈，
嗯，
它总得有大头吧，领导，
对啊，
啊，所以其实我们道教体系里的地府的最高领导是东岳大帝。
哦，
东岳大帝，
东岳大帝就是泰山神，
是赵公明，
不是赵公明，他就叫东岳大帝。
哦，
开始的时候他就叫东岳大帝，没有后来的那些人名。
哦，
那些人名
都是
历朝历代后来再给加上去。
哦
啊，所以呢你看，如果你要是去到一个不管是什么文学作品或者小说里面，你看到说他在这边见着了地藏菩萨什么这帮的，
嗯，
那这就说明是受佛教影响的文学作品。
哦，明白了
啊。如果说这边他是按照咱们道教的，他应该最高长官是东岳大帝。
哦，
嗯，东岳大帝再往下还有一个算一职级，
嗯，
叫四方五方鬼帝，这个就是很少有人再知道了。他就是说东岳这个是一个最高职级，
嗯，
但是呢它底下还分五大片区。
哦，
明白，
东南西北中这五大片区，这五大片区后来也是后人牵强附会的给加的。这个五方鬼帝都是谁？
哦，
比如说中岳鬼帝就是嵇康，那你想那肯定就是对吧，就肯定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们也不用记，
嗯，
啊，就是后来老百姓的想象。而且五方鬼帝其实基本上很少有人提了，就是在民间很少有人提，
嗯，确实头儿听
就是你记一个还能记住，
嗯，
记五个可能就记不住了，嗯，
因为没用。因为就是说呢，你离我的这个目标卡 bug，
哦，
用不了这帮大神。
哦，
东岳的这大帝什么五方鬼帝这用不上，
哦，
啊。再往下，
嗯，
才是咱卡 bug 需要用的。
是谁呀，啊？
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十殿阎王。
哎呦，
啊，
嗯，
请注意，这里不要叫阎罗王。
哦哦，
是十殿阎王，
我还叫错了
啊！这就因为这个就是乱，分不清楚。
阎、
嗯、
罗王是里边的一个，
对，阎罗王是其中的一个。
哦
啊，阎王有十个，
他是第几层人来着？好像是第六层还
是第五层
啊、哦？第五层，
阎罗王是第五层，然后呢，姓包。所以后世呢、
哦、
就是大家就说
还有姓儿，
对，说阎罗王就是包拯、
哦、呀，
包拯转世、
哦、
这十个阎王都是有名字的、
嗯、
啊，但是后人一般呢只叫姓不叫名儿，他都有人名，
我不尊敬。
哎，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万一要是以后碰上了，你别叫错了，
哎
啊、看先看清楚这个牌匾挂的是什么店、啊、
都谁
呀、啊？进去以后再叫，比如说是这个包先生还是蒋先生，你别叫错了。
哎，先生，
哎，秦广王这是第一店，嗯、秦广王姓蒋。一般就叫
先等会儿啊，
秦广王姓蒋、
嗯，
就是他们这个十殿阎罗是、嗯
啊、
平级嘛？
平级
哦，
平级，但是呢。职责不同、
哦、
啊，你比如说都是部门经理、
嗯、
对吧，那个可能是销售部门的、
嗯、
这个可能是比如说行政部门的，它不一样、
哦、
比如工程部的是吧，是不一样，所以呢我就介绍一下啊，
这哪说理，秦广王不姓秦吗？
秦广王姓蒋啊，秦广王呢其实是第一殿、
啊、负责什么的呢？
他负责掌管这个人间的寿命跟夭折死亡的时间，然后呢他有这个生死簿，
就孙悟空去的就是这儿，
哎，所以所有人都得去这儿、
哦、都得去，
一般来报道啊，就是进了这个
就是他这儿，
哎，第一殿就是他这儿，然后第二，我这随着介绍随着你就明白他们各自的区别了啊、
嗯、
第二个叫楚江王，姓厉，
哎，我就知道不姓楚、
哎、然后他那个管的地儿呢叫活大地狱，
这个管啥的，就秦广王那个狱吧、
啊、
咱能理解哈、
啊、
查一下你的寿数到没到，是不是、
嗯、
是不是早死了，
没到给你放回去，
还是
对
这种的可以。那第二个
他
是管啥，
他就是管地狱了，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吧、
啊、
第二个到第九个都是各管一个地狱，
哦，
这个里面就是有的叫什么黑绳地狱、嗯、有的
叫负责惩罚你了，
哎，热闹地狱，阿鼻地狱，反正后面我就不重复了、
嗯、
就是第二个到第九个都是地狱，然后第二个楚江王姓厉，第三个宋帝王姓余，啊，武官王姓吕，阎罗王姓包，然后汴城王姓毕，泰山王姓董，都市王姓黄，平等王姓陆。
哦，
还有个平等王、
啊，还有个平等王，然后最后一个
啊
叫转轮王，姓薛。
转轮王那他是干嘛的？
转轮王负责啥呢？就是根据前面。
嗯，
八个地狱的报告
啊、
哦，然后递过来的文件，然后决定这个人再怎么投胎。
哦，
所以呢，这个十殿阎罗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
啊、
哦，就是你一进去，你一般就在第一殿这个秦广王这儿报道。
哦，我懂了，它是一个并联电路，
对，它是并联的，
不是串联的。
哎，如果啊，你这一生，你这一辈子就是功德哈，就是、干的好事儿跟你干的这个操蛋事儿哈。秦广王就查一查，
嗯，
看看记录，哎，说这个小伙子，哎，叫梁波，不错，
嗯、
操蛋事干的不多，好事干的不少，
怎么着呢？
嗯，
就直接发送到转轮王那儿，
哎呦、
哦，
就直接去第十殿，
不用受罚了，
哎，就是说你就可以让转轮王看看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嗯，
下辈子怎么着的，你这个是，
我肯定走这个，
转轮王负责，
嗯，
哎，但是秦广王呢，他大部分人是什么呢？一看说你这辈子操蛋事没少干啊，
嗯。
啊，净干操蛋事了，一件好事没干、
嗯、那怎么着，
好，那就根据你干什么操蛋事，
嗯，
然后再发配到第几殿，
嗯，
哎，你比如说这个罪孽就多了啊，
嗯，
贪财，
嗯，
好色、
嗯、
杀人抢劫，这个不孝，
嗯，
是吧，这个然后或者说这个不忠不义、
嗯、
反正什么罪过你就看吧，
都有对应的那个
对应的，哎，就是你就去这个哪一殿报道，然后你去这一殿里面呢，这殿他就给你送到自己负责的这个地狱里，
嗯，
根据你的这个罪责、啊、
嗯，
就是根据你犯的这个事儿，然后每一殿的这个阎王再给你断是惩罚多长时间，
哎呦、
嗯、
对吧，然后惩罚的力度，
嗯，
啊，你比如说都是这个下油锅啊、
嗯、
你是泡一年还是泡一百年，
哎呦
嚯，
对吧，这就根据你这个在上面的时候的表现
炸成炭了吧，那得
对啊，啊，然后这个里面特逗啊， 就是在地狱里，不叫，对，确实就在地狱里啊，他死是一种解脱。
嗯，
就你受罪的时候是死不了的。
哦，
你明白吗？你在
就永远都在那个
对劲儿，对劲儿，
哎，
对劲儿，
就是活受罪，
嗯，
对吧？什么时候说你就死了？哎，这叫功德圆满了，这就是你可以再去转轮往
那
儿了。那
他这个为了杀人诛心，应该受罪之前不喝孟婆汤吧？
你别没完的呀！
啊、
这刚才、
哦、还没到那个部分，
还没到那部分。
啊、
然后呢，这个十殿阎王下面还有一个等级，
嗯，
就是叫判官。
哦
啊。这个判官呢，他和这个十殿阎罗啊是承接关系，
嗯，
就是他会就相当于什么呢？十殿阎罗是这个怎么说呢？啊，比如说经理，
嗯，
然后你部门里面也得有这个主事儿的这个
高比例，
哎，这个管事儿具体干活的这些人，这个四个判官他们有四个司，
嗯
啊，这四个司其实是对应十殿的。啊，他级别比十殿低，
嗯，
但是他干的活多。
他给你量刑的吗？
量刑差不多。
嗯，
哎，这个里面有这个音律司是最大的，这个是长官判官啊，叫崔府君。
嗯，
然后呢，查查司长官是，
啊、
查就是那个查作业检查那个查，第二个查就是警察的查。
哦，
查
查
司，
查
查
司，
嗯。这个是管这个管的长官叫陆判，
嗯
啊，第三个叫伐恶司，
嗯，
这个是钟馗管的，
这俩熟，陆判、钟馗都熟。
对，然后赏善司是魏征管的，
哦，
这是四个司，
魏征也熟啊。
啊，魏，你看《西游记》里面就
有他，有
到时候咱讲到的时候，我可以细讲魏征，那不是有吗、
嗯？
然后再往下，就是工作人员了，
嗯，
你刚才提的这个孟婆，他就是等于转轮王那儿，这个。断完了，然后四个司都核对这个记录都清楚了，
嗯，
可以投胎的话，就去孟婆那儿喝汤。
哦，也是最后喝
啊、最后喝
啊，都不是
投胎前最后喝、
嗯。
对，然后这个孟婆啊，他和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这就叫鬼族级别。
哦，
啊，就工作人员，
明白了
啊。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个地府其实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这么一个体系，最高的是这个、
嗯、
东岳大帝，然后五方鬼帝、十殿阎王、四大判官，下面就是这些鬼族，它有不同的级别。
哦、
所以呢，你要卡 bug， 你就得琢磨
在谁那儿卡，
在谁那儿卡。
哦，
对吧？你这不能乱来。你像我那个上次就开玩笑，
嗯，
对吧？我想说卡孟婆这一步，
嗯，
那是最后一步
啊、
哦哦，不对，
你该受的罪都已经受完了，是吧？
该
判的刑已经判完了，
逃不了。
秦国王那儿卡呀，是吗？
那肯定得从鬼族那儿卡呀，
哦、
宝贝儿。
哎，我以为
牛头马面那儿就得准备上，
从判官那儿卡，
判官那儿也有点晚，
也晚了。
判官那儿也有点晚，
就是人家来接你的时候，你就不去。
哎，你想办法能不能不去？
能不能不去？
哦，
你这是最成功的。
嗯，
你不去，那你不也没有下辈子了吗？
那
你在这辈子能
多
活会儿不好吗？
你为什么追求下辈？看来你这辈子活得不是很如意。
嗯，确实，确实。
所以咱们这个讲清了系统，
嗯、
咱们就可以听故事了。
嗯、
哎，这个看看蒲先生他的这个卡 bug，、这个
啊、他怎么卡的？
他给大家讲过，这个主人公啊叫席方平，嗯。这个席方平呢性情比较刚烈，
嗯，
是一直脾气，随他爹，哎，他爹呢这个故事里说叫席莲，嗯，老爷子呢也是用三个字描述的，叫性感拙，
啥意思？
就是又直又愣。
哦，
感拙，感官比较迟钝。
嗯，这个父爷儿俩啊都是这脾气，
嗯，
直。所以呢，他爹呀，就得罪了他们县里的这个大户了。
嗯，
得罪这有钱人了。这个有钱人姓杨，
啊，
等于把这个地主得罪了。得罪呢，就按说也没啥事儿，
打一顿得了呗。
嗯，哎，就是过了几年啊，
嗯，
也相安无事，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出现啊。但是突然啊，有一年，这个他爹。就是重病不起了以后呢，昏迷，
哎呦，
昏迷好几天，等到清醒的时候啊，就留下一句话，
啊，
他说啊， 姓杨的在下面史前找了明史害我。
哟，
嚯！
就冥界的使者，
姓杨的，
这是没轻了得罪啊！这
大户，
那大户说他老爹就是病重啊，病危的时候突然清醒了，清醒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啊，
然后就死了，
啊，
就死了。然后呢？
人家还是挺有门道的哈。
你要按就正常，咱这脾气就是说，这肯定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是吧？
啊，对吧？这不是，
但是在蒲松龄的世界下，
在蒲松龄的这个笔下。席方平也是个愣人，
就信了，
那就信了。
嗯，
说那你看我爹，突然留这么一句话，那准是这底下出事了。
嗯，
啊，所以这个席方平就决定啊，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叫我父普讷。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爹这个人，他平常他就比较正直，比较老实，比较这个憨厚。
嗯，
他一般不说别人坏话。你就有这人，你像比如说郭靖是吧，就
是
你就觉得郭靖他就不说瞎话。
哎，对
啊，说我爹也是这样，他既然这么说，那肯定是有这事儿，
他有他的道理。
所以说今见灵于强鬼，
嗯，
说底下有鬼欺负我爹，我将复明带身冤气矣。
哎呦，
就是我得替我爹这把撞，
而且他要去阴曹地府去，
没错，
爹把撞去。
所以呢哥们儿呢就说啊，
一抹脖子走了，就
他还没抹脖子，他就说他就是
他还没回来呢，
他就往这儿一坐，啊，就外人看着他撞泪痴，就是看这人像傻了一样，
嗯，
然后魂儿已经走了。
哎呦，
这席方平也是
也是练过，
有点本事，不知道练没练过，反正人家是说走就走了，给自己送走了，
也是个大能。
送走以后更逗啊，就是说他就这个魂儿啊出门了。
嗯，
出门了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去哪儿，
可不是吗？
啊，这个就挺逗的，在蒲松龄的世界里面，说他不知道去哪儿，但是这个路上啊有人，
嗯，
就是说这个阴阳两隔以后，
哦，他能看见平时看不见的人，
对，你就说这路上都是鬼正在走啊，然后呢，他就问这些走的鬼，就说你们去哪儿？
嗯，
啊。这鬼呢就给他指路，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有的这些鬼啊，他认路，正常死亡的这些，他知道该去哪儿。
嗯，
说就这么着，问了鬼，就去了这个一个大的城邑。你注意，他这儿没写直接去地府，
去了个城里，
去了个城里。
嗯，
就相当于说咱们这个平行空间是吧？
嗯，
平行空间啊，他就去了他们当地的一个阴界的这个大城。去了以后呢？他就真的在城里啊，在监狱里找着他爹了。
哎呦，
嗯，他爹这时候就关在监狱里，非常的狼狈。
到了阴间都关到监狱里，
哎，还有监狱，你听这事儿
是
什么意思？有监狱，然后看见儿子来探监啊，痛哭流涕，
嗯，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然后呢就说啊，欲立西受求主，日夜棒掠。胫骨摧残甚矣，就说什么呢？我自从关到这儿来以后，
天天挨揍，
我天天就挨揍。说为什么揍我？就是说这个鬼族，这个玉立，
嗯，
他收了好处了，
哦，
哎，就是他天天他就打我，说我这个两个大腿已经快不行了，都碎了，粉碎性骨折，嗯，
那个。就是魂儿啊，
啊，
嗯，然后大腿快死了，
还能受伤
哇？哦，好吧，
我觉得就可以不要理解成魂儿的形式，应该就还是他完整的人，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就是对，就平行世界吧，
嗯，
你就理解，
嗯，
好的。
然后呢，这个席方平听了以后，这火冒三丈哈，就说：“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妹所能操也？”就说这个我爹要是有罪，
嗯，
也应该有这个正常的走流程。
阴间就没有人主持正义吗？
对不对？说你们这个属于在监狱里上私刑，这不行，
不行。
于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他出了这个阴间这个监狱啊，他就写了一个状纸，
嗯，
然后呢，他告到了城隍。
哦，
哎，你看这个世界就有意思了。我们以为是不是死了直接就是牛头马面一勾一栓然后就直接去往地下，
不是，
他还不是，他是说有这么一个平行世界，就 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
世界一模一
样。然后呢，这个世界里面就是地方行政，你比如说咱们这儿有村长，
嗯，
是吧？再往上有这个县长，知县，然后再往上有知府，对吧？那他这个里面呢，就是平级，就是跟咱们这个平级的，就是城隍
一模一样
啊。每一个这个
城隍是属于县令、
县级、
县级的
县级，村里没有、哦、
啊，
就县级就是城隍，城隍爷
土地。
城隍跟土地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是平级的
哦，
就是他们都是这个基础行政单位
啊、
哦。哎，他就跑到这个城隍庙，他喊冤，他不是写了一个状子吗？然后呢，这个城隍受了他这个等于状子以后呢，就给他说说所告无据，
哟，
拿出证据来，
就是说你说你爹是被害的。你有没有什么证据？
谁害的？
谁害的？有没有什么证据？
嗯，
那他呢也拿不出来。
嗯，
但是呢，他就是知道说这肯定是姓杨的那家哈，在背后使钱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连城隍爷他都有偏有向。
哦，他是这么想的？
他是这么理解的。
嗯，
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当然他又没证据，
嗯，
是吧？于是他怎么办呢？明行百余里，他在这个平行世界他走了100多里地，去到了郡，
哎呦，
就是大一级的行政单位，就是从县里面等于告到府里面了。
嗯，
他到这个郡的郡司又告，然后呢，这个等于城隍那边就向郡里递了这个消息，就说这个人不要理他，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就我这么审过了，所以呢，这个府一级的单位哈，也把这个席方平抓住以后，然后呢，派了两个鬼卒就押送他回家。
OK，
就是你不许告，
遣返
你这个
在我们阴间闹了、
哎，你这属于叫上访啊，你这不好，给你我们遣送你回
去。我想说这俩词儿绕我半天没敢说。
嗯，
这个呢，这个想给他送回家啊，这个席方平这个时候就不干了，
不回去，
哎，就觉得是说你们这个叫官官相护，
嗯，
对吧？官官相护，你这是属于这个不公平，不按照这个，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
嗯
啊。于是呢，他就决定说，我再不行啊，我再往上告，
哎呦，
对吧？我府上面
告到省里，
我要告到明王那儿，
哦。
哎，我这他就要想招了，就是要等于要去阎罗殿了。
他可都不认道啊！
哎，
然后他要去告阎罗殿，
问路嘛，
问嘛，说有其他鬼嘛，
嗯、
是吧？
嗯，
哎，所以你看，这个不是说这个
挺热闹的，
你这可以自由行动，看来
啊，
等于到另一个平行世界，你可能自由行动
啊。
然后呢，在他下定这个决心啊，就是要去这个阎王那儿去的时候啊，就来了两个鬼吏。
嗯，
这两个鬼吏呢也不说从哪儿来的，但是呢就跟他说啊，说就别告了，
嗯，
那你琢磨就是谁派来的，对吧？能把这个鬼的这个办事的给请过来，就是别告了，你要是不告
啊，
我们给你好处，给你千金
啊。我以为嘉阳寿呢，给钱，
给钱，给钱，给千金。然后呢，这个席方平他就绝对的不能接受，
嗯，
就说你这个就是想贿赂我，
对呀、
啊，啊，我就要把这个不蒸馒头争口气，
嗯，
就要告。然后最逗的是什么呢？就在等于平行世界里啊，
嗯、
哦，还有旅店，
啊，
他这不是想去阎王那儿吗？他中间他还有住宿的地儿，
哦、
啊等于还有这个鬼开的这个旅馆，
嗯，
他住在这儿的时候呢，这个鬼开的这个旅馆就跟他说啊，说你啊。负气已甚，就是什么呢？你就赌气嘛，
对、
啊，就较劲嘛、
嗯，
是吧？较劲好，官府求和而直不从，
嗯，
就是那俩人
都说了，别，
很明显，那就是弄
阎王派来的
吗，对，就是阎王那派来的、
嗯，
你还去干嘛去呀？说你这还不从，我说我跟你说，阎王那儿听说已经有人递信儿了。
啊！
你把那两个人刚才拒绝了。
好家伙，这老杨家到底多大能耐啊？
对你这个事儿已经没有好结果了。
不是阎王爷挺愣的，
啊、
你说
这个席方平还没信呢、
啊，
还不信，说不可能啊，是吧？我还没见着阎王呢，是吧？他们那边的那都敢捅到阎王那儿
啊。
于是呢，这个过一会儿啊，说就有新的 鬼族就来了，
嗯，
来了以后就把他擒了。
那先礼后兵嘛，嗯，
不是我想的是，这阎王都愿意出一千金来平这个事儿，就不愿意放他爸一马
啊、
嗯？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
你就琢磨吧。然后呢，就说这个跟我们走，
嗯，
哎，于是就被带到了等于阎王那儿，
嗯，
这就是进了这阎罗殿了啊。说阎王有怒色，不容致辞，
嗯，
就是看见他，看来是认识他，非常生气，
嗯
啊，直接呢也不让他说话，就是干嘛呢？先打，
嗯，
见面礼先打20棍，然后呢，这席方平就问说，打我可以，小人何罪？
嗯，
是吧？然后这个阎王也不理他
啊，
不理他，你什么罪？
我想打你就打你了，
打完了再告诉你。
打完了吗？
摁着就打，打完打之前啊，这个席方平啊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
说啥？
嗯、
他说：“受榻允当，谁叫我无钱也？”
哎呦，
这就属于跟这个阎王这儿属于
叫板
叫阵是吧？就是打我可以打吧，反正我没钱、
嗯、
是吧？白打打吧。所以打完了以后呢，这个阎王更生气了，是吧？
嗯，
那个刚才打的不过瘾。给上手段上才艺、
嗯、
说呢让他上火床，
哦哟，
上了刑具，
哎，上刑具了。于是呢就看旁边啊来俩小鬼儿，抬一铁床，铁床底下呢支上这个火盆，
嗯，
把这个火床弄得通红啊，就跟咱们
烧烤
现在看这个铁板烧差不多吧。
哎
就把这西方瓶衣服扒了往床上一放、
嗯，
然后呢，你这个烹饪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得勤翻面，你知道吧？
他没刷油，
哎，滋滋冒油啊，烤的滋滋冒油，然后勤着翻面，
是是是，
对吧？这个它属于得两边受热均匀，
嗯、
对对，
这肉它就香、
嗯，
哎，反正就把这个西方瓶烤挺香、
嗯，
哎，最后呢，烤的说是这个骨肉焦黑，但是呢，苦不得死，
嗯、
就是你在这儿就是纯受罪，你死不了。
嗯，
说烤了一个点儿，啊，给这兄弟扶起来，还把衣服又给穿上，
哎呦，
下床，啊，然后呢，还是跪这堂上，这阎王就问了，说还告吗？
嗯，
就是你还告不告？
服不服？
服不服？就是意思，
那必须不服啊，
那肯定的呀。
嗯，
这个说话的艺术，请注意啊，席方平是这么说的：大冤未深，寸心不死。若言不送是欺王也，但这个都不关键，关键的是最后俩字儿。
嗯，
席方平说必送，哎，就是
告到底。
但是呢，我为什么叫说话的艺术啊？比如说阎王问还告吗、
嗯？
是吧？你直接说必送，那就是直接再收拾你。
嗯嗯嗯。
当然了，他说这个词儿也没什么用啊。然后这个阎王，他这么跟阎王说话，就是什么呢？其实他已经这个。带了一些服软了、
哦、
你再琢磨这句话啊，大冤未深，
对
对吧，我有理由，
嗯，
寸心不死是吧，很小的小心愿、
嗯、
寸心，但是呢还在，哎，说我若言不送，就是我要现在就说我不再告了是欺王爷，那是我骗您，
嗯，
就是这我这个心里的这小苗头还没有熄灭，
哦，明白了，
但是我已经不是像刚进来的时候那么横了、
啊、
就是有一点不想告了，但是又
但是我确实我这是、
哦、确实又想告，
对吧，大冤、嗯、寸心，
对，
你琢磨这个心理
是
吧，
是
是
是，
哎，这个阎王说好，送何辞，
嗯，
就是你要告的话，你其实我觉得阎王也挺混蛋的，就是你先
不知道，
因为你一上来不问他，
放纸都没看，
我觉得可能就是想把鸭做成撒尿牛丸，对吧，又打又烤，然后再问你想说什么，然后席方平说，哎，身所受者皆言之耳，
嗯，
这句话就属于又枪火了，
哎，
你就说你前面那事儿，你爹的事儿就完了，
对
啊，他现在什么叫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啊，就是我刚才受的那些罪我都得包含在我新一轮的这个控告里了，那阎王就说，那这你要这么说，那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对吧，我们才艺啊有多的去了，刚才你这个叫烧烤，对吧，哎，我们还有别的才艺，说这个拉下去锯，这回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字锯，锯他，又来俩鬼啊，换了俩鬼，这回 换俩鬼以后呢，把他就拉下去以后，有一个这个板加床，前后有这个木板立着，立着以后拿这俩木板给席方平夹里面，还没夹呢，席方平先观察了一下这个木板，就看见上面叫凝血模糊，就上面全是血，这俩木板里面全结满了血痂啊，
滋那儿了都，
就准备把它夹里面。这个时候呢，席方平已经很害怕了，但是呢，突然啊，又有人传信儿，说先不着急上刑，
怎么呢？
这个阎王啊，
问他服不服呗？
再问，再拉回去问一句，啊，服不服？上敢送否？这个我觉得阎王也挺逗，就是说啊，我也不跟你浪费时间，我这挺忙的，后面还有好多冤案要处理呢，
吓唬，
你给这个服不服？
嗯。
这时候呢，席方平就是说不服，必送，没有前面那些废话了，必送啊！
上家话，
他刚才不疼了，应该是。
然后说我就多余拉回来问这一手，本来想节约时间，这又浪费点时间，才拉一下锯他。那俩鬼又上来了啊！这回就没有这个弯弯绕了啊！人家不服都能写东西，挺有意思。他中间他给你这儿转折一下，
有节奏，
哎，有节奏，
节奏的变换，
又给你拉下去了。这回这俩鬼就把他夹在这个木板里边啊。怎么锯呢？这挺生动啊！说锯方下，觉顶脑见屁，就是说他觉得头顶啊裂开了，就是说怎么锯啊？你以为是从这，比如说腰这拦腰锯吗？
不是，
他不是，他从中间，从脑瓜顶
竖着锯，
竖着锯你一边锯啊！这俩鬼也他妈挺烦人，因为锯吧，你想他不是，比如刀一斩，叭一刀两断，
不
是，他锯他得这慢慢
滋啦
滋
啦
滋啦的慢慢磨着锯。一边聚啊，一边这俩鬼聊天儿，你说多欠儿都。
谁上班的时候不聊天？
就得拿那个盾锯子。
对，就是盾锯啊，就是盾锯子在那儿，然后骨头这儿横飞的，这俩鬼在这儿聊天儿，就跟他说：“咱要做手术啊，这麻药不是全麻是吧？局部麻，你能听见这大夫，他可能跟旁边跟
他都不麻
聊啊。”这个俩鬼就聊了，聊什么呢？说这个好汉，哎，说西方平这好汉。我们就像聚这么多人，是我们就干这活的，像你这样的确实不多。一般是什么呢？一般说我们大哥把人拉到这儿看一眼就怂了，回去以后他就该怎么着怎么着了。说哎，你是第一个去而复返的啊，这个看完以后还不服，非得让我们俩兄弟上手。
关键有一个技术性问题，这要真聚断了怎么办呢？
哎，别着急，你听着，他不是正聚着呢吗？聚，他们俩一边聊啊，这聚啊就等于聚到胸口这儿了。就脑瓜已经两半了啊。然后这俩鬼说这哥们儿啊这么勇是因为孝顺
啊。
说兄弟啊，咱们俩聚的时候啊，哎，抬抬手，把他那心啊让过去。别聚着心脏，咱稍微给他让过去，让那个那心脏离胸口很近啊，对吧？咱们稍微偏一偏，哎，顺着咔咔咔咔咔就这么往下聚。这席方平这时候神志清醒啊，神志清醒，就是看着这个锯一点一点用头顶儿，到裤裆这儿，自己已经两半了。两半以后呢，这俩鬼啊，把这个夹板一撤，它不是夹着呢吗？
是啊，
夹板一撤，席方平就倒地上了，两半，然后神志很清醒，自己能看见自己。哎，你琢磨，左眼能看见右眼，倒两半，怎么自己在地上看着自己？然后这鬼呢说：“行了，起来，别装，没审完呢，这不是两半了吗？
还能起啊？
两半，
你一只脚也能站住了。”
说你说你自己想办法给自己拼上
啊！
席方平在地上还得自己拼自己，因为他不能死，他死不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老强调这事，
只是裂开了，
只是痛苦啊！
哎，听说我也想体验一下，
你
自己
看见自己，你不想体验一下？
我照镜子就可以了，我不用把自己锯开。
这个、劲儿他挺难拿、你琢磨吧，因为他那等于说左手对吧？左手搂右腰，右手他得搂左腰，他把自己得拼着走。
他这个锯的没有技术含量了，应该像那个拼图似的锯的，你能
卡下来
着，带着榫卯结构锯是吧？
对对
啊，他在这走呢，他就走得很慢，而且很疼，
是
他很痛苦
磨嘛
啊，他一走这个他摩擦呀、这个是吧？这俩脚，这鬼说看你这么痛苦啊，说得了，给你一条这个腰带，让他
捆上，
哎，把自
己系上了，
系上。而且呢，说这个鬼给他的腰带还有神奇的效果，说系上以后啊，没那么疼了，有法力。
你是不是疼麻了？
又回来了，还是回这个阎王殿上啊。然后这个阎王还是那个词儿， 啊，还告吗？
送否？
送否是吧？
告。
哎，西方评说不送也，不送了，不送了，服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这才很现实。
嗯，
因为你按照正常的一般写，你说到这儿，你这罪都受了，
那得接着告啊。
那你自己就接着告呗，我今天我就是尝尝你们这个十八般武艺了，来呗，反正还能有多痛苦，多痛苦、
嗯、是啊，
对，你要这么写啊、
嗯、
没劲了，
嗯，
没劲了是吧，那你就属于你虽然没有猴那本事，但是你有猴那个魄力啊，那确实就没辙了。但是呢他这么写啊说明什么呢，不送矣，
嗯，
不送矣就是什么呢，白受罪，
嗯，
对吧，我不是说我受不了这罪，我受这罪有什么意义，
他
没有意义，
他连
就是把那个十八般兵役全都是想
他连受一遍，他连他爸那事儿都不告了吗？
哎，你别着急啊，就是说我不在这儿受罪了、
哦、是啊，
对吧，
那怎么着呢，
那阎王就说好，你不送了，你就是不告了、
嗯、
我们送你还阳，
嗯，
你回阳间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西方兵心里就打定主意了，
嗯，
就是我不在你这儿搞了，
嗯，
就是地下的这个系统，
对，
都不行，
嗯，
咱有地上系统啊，
哦，
是吧？他这个老百姓民间能认的这些大神，他很朴素有限，
嗯，
这个西方明就想说，听说灌口二郎为帝勋气，哎，这俩字儿最好了，什么叫勋气啊？灌口二郎是谁啊？你看张扬有点懵。
杨二郎。
哎，
杨戬。
清源妙道真君，
嗯，
灌江口杨二爷。
嗯，
他为什么想到他呢？是吧？他是这个玉皇大帝的外甥。
哦。
哎，你看他就是说你这个底下我已经看明白了，都官官相护，
嗯，
是吧？你反正这个上下级互相包庇，那我这属于挑战官场。
嗯、
那怎么办呢？我得找这个硬人
哦，去另一个系统搞，
另一个系统呢，而且还得是能挑战你这系统的。
嗯，
你要一般的，你比如说，你跟这个上面，那跟地府平级的也有啊，
嗯，
对吧？那你会不会还官官相护啊？就得不怕得罪系统的，那就得是他得有点这裙带关系。二爷行，
管他呀
啊，杨二爷行，就说了，说了民间传说，杨二爷叫什么呢？聪明正直。
嗯，
正直、
啊、正直神。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关二爷也可以。
嗯，
是不是杨二爷、关二爷都行。
嗯，
就总之呢，说这神仙他得公正。
嗯，
然后呢，他还得有关系网，他得能挑战地府。
哦，关二爷可能关系网差一点。
自己啊，哎，自己这儿想好了。
嗯，
想好以后呢，这个俩鬼族从后面跟上来了。
嗯，
说的这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啊，王遗汝不归，今果然矣。就说啊，阎王就猜着了，你小子就不想走，跟这儿寻思什么呢？是不是想去别地儿告，对吧？哎，跟我们回去吧。
又给拎回去了。
哎，又拎回去了。
嗯，
又拎回这个阎王那儿了。这时候呢，这个西方平心里就想，这回完蛋了。
嗯，这回他肯定得弄死我了
啊！这回肯定完蛋了，因为
你
心思
死不了，
被看穿了，对吧？但是这个很关键，小猪说这也很关键，他死不了。
对啊，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为什么阎王在这儿跟他斗这心眼子？
消除他的那个上告的那个意志。
对，他为什么要消除意志呢？就是因为你在地府啊，
嗯、
你死不了了。
嗯，
我只能折磨你
、
嗯，
我折磨你，消磨你的意志。但他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的这个意志很坚定，
嗯，
是吧？我怎么是折磨你没用，因为我消灭不了你，
嗯，
这就是卡 bug， 朋友们，先、
哦、
先听明白了，为什么阎王爷跟他这儿斗咳嗽、
哦？
这是卡 bug 呢、
哦，明白了，
对吧？
嗯、哦，
叫回来以后呢，他因为很害怕，他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说完了，我肯定是这是不是要毁灭我了？
他还没想到卡 bug，
他没想到这一点，所以他心想说回去以后，这阎王肯定是火冒三丈，是吧？怒发冲冠，
嗯、
这时候要上了大招了。哎，没有，他回去一看啊，这阎王面部表情很平静
啊，
跟他说啊，汝至诚至孝，
哎呀，
是吧？
认可他了，
嗯
嗯。
说呢，但汝负冤，我已为弱血之矣，什么意思？我已经为你的爹呢，就是，平反昭雪了。
我走干嘛去？
哎，就是怎么叫平反昭雪呢？
嗯、
说，今已往生富贵家， 就是你爹啊，
哦、
已经投胎去了。
啊、
嗯、啊，那么何用汝谓之冥乎？
啊，你不用在这儿为他
对
这事儿，
就你不用在我们地府这系统里折腾了。
嗯、
你爹那个事儿啊，已经走程序，该走程序走完了，你在这儿折腾也没用。哎，说那呢，今送汝归，与千金之产，遗妻之寿，余愿足乎？就是你该回就回你的，你回去以后能有好处，给钱还给你添阳寿，
嗯
嗯，
所以你可以猜出来这是哪个阎王了，对不对？这个就是第一殿的秦广王，
哦，
是吧？这其实这个蒲先生这儿没点名，这刚才我们讲过系统，咱一推理这就知道这是秦广王，
等于这是一会儿唱红脸，一会儿唱白脸。
哎，这个秦广王就说这回满不满意？说呢，这个你要满意啊，你看就把这个生死簿拿过来了，
嗯。
生子部呢给他添了几笔，不是要给人加阳寿吗，添了几笔，然后拿一巨大的印章叭往上一盖，然后说你可以自己过来看，是吧，这生死部已经给你改了，
满意不满意？
哎，这回放心了吧，你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呢，这个喜方平呢就往回就出门啊，就往阳间，还有鬼族跟着他，就要送他去阳间。但是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狱里的这个鬼啊都嘴都贼碎啊，他这一路送吧他还念叨，
嗯，
他骂这个西方平，他说什么呢，说你这人真烦，烦死了，说你啊反反复复的折腾我们，
嗯，
你想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又得给你逮回来，一会儿还得送你，就你家这点事儿你就不让我们跑断腿儿，说再犯当捉入大漠细细言之。
嗯，
这鬼就是说我们那儿还有好多手段呢
啊，
你别以为就完了，就手段多了，说这不跟你一般见识，对吧？哎，他要不说还好，他一说这西方平这火也上来了
啊，想体验一下。
哎，是这意思。他说我性耐刀具，难道不耐磨吗？
较这劲干嘛，
跟我较这个阵干什么，对不对？说你这样请反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就你甭跟我这逼那个，我用你送啊，
现在就试试
啊，咱现在就回去，对不对？你就不是我派着让你这个活，对不对？阎王说，阎王说不让你送，你可以不
送。我就说98%的问题都是情绪问题吧，
啊，
就是
哎，但是你注意，这个时候席方平可能他还不是很了解啊，
嗯，
但是呢这个鬼啊的反应让他确定了这个 bug 算是卡住了，
嗯，
因为这俩鬼一听他这么说啊，
慌了，
瞬间慌了，
嗯，
就是说，哎呦，大哥，
别，
没想到你是个狠人，算了，别回来了，对吧？我们不说了，不行吗？不就是我们俩嘴碎吗？不说了啊，保证这后面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了。哎，说大哥，您就走吧，别再往回走了，这第三趟了啊，行不行？于是呢，这席方平哎，勉勉强强的，但是这个时候心里生疑。
嗯，
他觉得不对劲，
怎么回事？
因为对待他的态度和之前截然不同啊！
对，你要老早就
之前气势汹汹过来抓你，
对，
过来让你受刑，给你锯两半、
啊、
现在怎么开始求着我了？
对呀、啊，说这个鬼他还怕人，
嗯
啊，你说我这顶他一句，其实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嘴硬嘛，啊，
对，
没想到我这个嘴硬竟然管用了，
没事，
不对劲，
嗯，
这事儿不对劲，但是呢，先往前走。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啊、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啊，有这个人家，这个鬼就说：“咱们进去休息休息，进这人家休息休息。”
嗯，
这西方平也觉得
人家愿意吗？
对呀、啊，
阴间的人家，
咱们这个是吧？咱们仨进人家这个屋不合适吧？甭废话，你就我们俩走累了，
让你进
吧。一开门，这个西方平啊。想探头看看，因为你说这个平行世界，
有没有人
呢？你万一说这屋里这人有阴阳眼是吧、
嗯？
看见我们仨这也不合适。
是，
刚一探头，这个俩鬼从后面一脚就给西方平踹进去了。踹进以后，俩人在后面啪，赶紧把门一关。
嗯。
然后呢，这个西方平就觉得眼前啊一道白光，
哦，还阳了。
哎，不光还阳，再一看，自己被生出来了。
哎呦，
哎，就这户人家正好有生孩子
哦，
这俩鬼啊，等于说使一小技巧，
哦、把他塞到那孩子里了。
哎，就是等于给他踹进这个这户人家这个门里以后，他自己这魂就等于投胎了。
嗯嗯嗯，
这也是一 bug， 你知道吗？他这也是 bug， 因为我刚才讲了，
哦，就是你没喝汤啊，
没喝汤，然后呢你也没去等于转轮王那儿。
对呀、
啊、
你带着前世的记忆呢。
对，你带着前世记忆呢，这是不是一 bug？
嗯，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他就有意思了。他呢投胎以后一睁眼一看，我操，我变成小婴儿了。
嗯，
行，孙子玩我，就是以为这么着给我等于说再给我塞回系统里是吧。
嗯，
这哥们儿三天不吃奶，
把自己饿死了，
把自己就饿死了。
嚯，
这第二个 bug 卡住啊。就是你看鬼他没办法在地府消灭你，
嗯，
他只能把你再送上去，送上去你要叫这针你再下来
啊。
又下来了，又下来以后呢，他这个还想着说，
等会儿
啊，
嗯，他一开始他是西方平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出来的啊，
嗯、
他这回他投胎了呀，
嗯，
他投胎到一个小孩身上，
对，
然后呢，他再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小孩？
这个就是很逗，他现在还是西方平的样子
啊、
哦，这书里他没有特意加一笔，比如说他现在是形体变成小孩，没有
啊、哦，没有，
还是西方平的样，就看来可能是
确实是 bug，
嗯，
卡 bug 嘛，是吧？
嗯，
又下来了，站这儿就想说，我还得找清源妙道杨二爷，我得去灌江口。他就等于又走了数十里啊，忽然就看见前面啊来了一大队这个仪仗队，这仪仗队一看就是豪华，有打着这个旗帜的，有拿着兵器是开道的，然后前呼后拥的，还有抬轿的。哎呀，这个
干嘛的呢？
可热闹了。干嘛的反正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谁，但是呢这席方平就想说级别不低、
嗯、
对，
这上级别主要是、
哦、我得拦车去，
哎，我拦车，哎，这肯定是一大官啊，而且能在平行世界里边他这样的他肯定是一神仙啊，是吧。拦住以后呢，这个车上的人啊就问说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走了、
嗯、
是吧，
谁挡道
谁挡道啊，这个这领航员啊过来就报告说有人喊冤。于是呢这个轿子里的人就让席方平说说自己为什么拦。这席方平汤汤汤一说前面这些经历是吧，卡两次 bug。
嗯，
这人就说，哎，好，你这事儿挺有意思、
啊、
说这样没事，你跟着我队伍走啊，我呢正要去你想去的地方。
哟，
上级来视察工作、嗯、
这谁呀、
啊、视察工作啊，
撞枪口上。
对，于是呢这个西方平就跟着这个仪仗队啊走走走走往前，说到了一处，哎，这个大的这个府衙的这个等于大城里面，
嗯，
就看见这个府衙前面呢就有官员啊迎接、
嗯、
有十多个官员在这迎接。然后呢这个轿子停了以后，这个轿中人啊一撩帘，然后就说，就跟这个官员就说，说这个是下方人，就指着席方平，
嗯，
说他呢有冤情，
嗯，
哎，你们出来给解决一下。然后呢就随便指了一个这个官员队伍当中的人。这个时候呢这席方平从旁边的人打听才知道，他指的这个人就是清源妙道杨二爷。
哦，
啊，就这级别就高了。说这是谁呢，轿子里这是谁啊，说这位是玉皇大帝的九儿子，就是这个关系，反正也不知道是哪位神仙，我也没查啊，就是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九皇子。
是啊，
嗯，九皇子点二爷，
嗯，
是吧，说这二爷你给处理一下吧。
嗯，
二爷说行了，您甭管了啊，交给我了。
我真让他找着了。
我这那个，这我怎么记得那个不是杨二郎，不是玉皇大帝的
外
甥
吗？
嗯，
这
属于那他们表哥俩啊。
表哥俩
啊，
但是职级可能不一样，
哦、
是不是？职位不一样。
哦、好的吧。
于是呢，这个杨二郎把这事儿接了以后呢，这个九王爷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二郎就说传人啊，一会儿啊就看了来了。一个大囚车，你看古代那个监狱那种劫法场时候那种囚车嘛，
嗯，
囚着里面关着谁呢？关着这个阎王、军司、城隍，全在里面关着。
哎呦
啊，全给抓过来了，
反腐了是
吧？哎，抓过来以后
哪有腐、啊？
那他们不是说给钱老杨家给钱
了吗？
老杨家给钱了，然后这
收回了。这我怀疑是不是蒲松龄隔壁有姓杨的，这个当堂对质，
嗯，
死啊！这当着这个清源妙道真君，这帮人也不敢说假话了，就说真话了。于是呢，这个二爷给断的这个案，啊，听听这个词儿挺长，但是呢很细致。
哎呦，真的想知道到底怎么得罪的？我的天，
哎，
多大的仇啊！这是
二爷说啥了？
二爷呢，这一步一步来啊，咱们这个现在是小的文学赏析。
嗯，
说明王者，这从高的往低的断。
嗯，
先说明王
阎王
啊，秦广王，说执应王爵，深受帝恩，自应贞洁以率臣僚，不当贪墨以肃官谤，而乃凡应己己啊，弃己图夸品质之尊，扬狠狼贪，竟沾人臣之节，斧敲琢琢入目，父子之皮骨皆空，君吞鱼，鱼食虾，蝼蚁之微生可悯。这个前面就说他的罪啊，
嗯，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就是你这个官当的不称职，
嗯，
收受贿赂，欺负这个下层人民，
是
这不应该。那怎么判的呢？说当居江西之水，为而减肠，哎，给你洗洗灌灌肠。
哦，
这个也是很妙啊，这个刑罚灌肠。
哦，
然后祭烧东壁之床，请君入瓮，给你洗完了肠子呢，再拿火再给你烤你，
罐
装罐里烧烧你。
好嘛，
就是这刑罚，这就是阎王啊。这惩罚完了，
嗯，
你看啊，挺逗，这官可没抹。
嗯，
哦，
对吧？
对，
这该干嘛干嘛，
哦，可能也没罚。
哎，就罚就是刑罚，
就是你该受的罪得受，
走个形式
啊，做一碗卤煮拿你，对，然后再接着上班去。城隍跟这个郡司，他们俩说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虽则之直居下列，而尽瘁者不辞蛇妖，既获势逼大辽。而有志者亦应强项，乃上下其英智之首，即枉念夫民贫。这个罪状啊，还有最后两个，就是且飞扬其巨快之间，更不嫌乎鬼兽，为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受心。
嗯
啊，其实这个罪状
也是贪污腐败，
啊，就是换了一套词儿，
嗯，
还是贪污。但是这里面有小知识点哦，你看，啊，他说。叫什么呢？既枉念夫民贫，
嗯
啊，你看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一下啊，嗯。他为什么不说这个民穷？
嗯，
他为什么说民贫？
为什么？
啊，因为在古代，贫和穷这两个字代表的意思不一样。
哦，
贫就是没钱，
嗯，
穷指的是不当官。
哦，
就说这人穷是你没职位
哦，
说这人贫是指你没钱，
你看多长知识，
对不对？所以这个聊斋啊，他每一个字儿他用字很准确，就是这件案子其实到这儿根据这个二爷的判词其实点出来了，
嗯，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席方平他受这么大罪过，是因为他贫，
哦，没钱，
他没钱，
嗯，
那就是说什么，就坐实了那边有人给钱
哦，
所以这一个字儿其实就已经解了扣了
哦。
你要不咱们就一直就会想，哎，他到底那边是不是给钱了呀？
是，就没描写那边
的事儿，
啊，
对吧？他就感觉没写这事儿，
嗯，
就是古文的魅力，
嗯，
人家给你解了，只是大部分人读到这儿，他都划了过去了
哦
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杨家使钱，没错啊。然后呢，这个城隍跟这个郡司怎么罚呢？说啊，叫剃髓伐毛。战伐明死，所当脱皮换革，仍令胎生。
哎呦，变成动物，
嗯，
哎，就是这个脱皮换革，仍令胎生，就是你们这个暂时就离开冥界了。
嗯，
哎，离开冥界，走正常流程去投胎，
脱生，嗯，
投胎，而且是畜生，
嗯，
哦，
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你像刚才阎王那没，其实该个当官当官。
对，
这城隍郡司你就发现了，可换，
对，
可以换人，
嗯，
你就发现他这个级别啊，他有的是能换，有的他不换，
嗯，
是吧？
可替换性强。
嗯，再往下还有呢，利益者就这帮碎嘴子鬼族，
嗯，
这也有事儿，也罚了，说啊，既在鬼槽，便非人类。哎，这八个字很有意思，就是说明什么呢？
嗯，
这帮鬼族原来是人，
哦，
他说既在鬼槽便非人类，就你们现在身份已经不一样了，
嗯，
那你们既然是非人类，你们就得按照冥界的方式办。说什么呢？只宜宫门修行，树环落乳之身。就说你们在这个地下打工啊，他是修行，
修行。
哎，就是说这个也是可替换的。
他们怎么着了呢？
说没说完呢？说何得苦海生波，一早弥天之孽，飞扬跋扈，狗脸生六月之霜。灰突叫豪，虎威断九渠之路，似淫威于冥界，贤之玉立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博世具。怎么罚呢？
哦，嗯，
说当以法场之内剁其四肢，更向汤货之中捞其筋骨。
煮了，
煮了，那这个就是先剁碎了，剁成块，然后再煮。
好熟。
那还是食品加工这一块的，
是
吧？这个鬼族惩罚完了啊，到这姓杨的了，把这姓杨的也抓来了，这才是正主。
是他怎么有这个通天的这个本事，能行贿受贿到这个阴家，而且还能
怎么这钱还能算个阴家？
是
啊，
听听吧。
说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阴使阎魔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叫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星犹能异鬼，大力只可通神。
哎呦，
就你看
这词儿严重了呀！
问的这个话哈，其实就是用这种没解释给你解释。
嗯，
他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告诉你。有钱能使鬼推磨，
好嘛，
听着像是阳间和阴间是打通的
啊。然后呢怎么罚他呢？说宜及阳氏之家以偿习生之孝，即押赴东岳施行。
哦，
哎，这两点啊，第一个是怎么罚他，他不罚他阴间的事儿。
嗯嗯嗯，
说是你们家在阳间的那些财产今后就归了人习家了，哎，就不归你们老杨家了，
嗯
啊，而且呢是押到东岳施行，
这个算是到更高一级，
哎，到更高一级，就是杨二郎直接就是跳出你们这个阎罗殿系统，
嗯，
直接回到打通阳间的那个东岳大帝那儿
啊，
你这就是属于通了天了，啊，就是等于阳间的事儿，阴间也能干预，
嗯
啊，然后呢，最后转过头来跟这个西方平说念。汝孝义，姓梁诺，可再赐阳寿三季。
哎呦，
三季，一季十二年，
嗯，
哦，
三季三十六年，就是还阳，你还有三十六年好活啊。然后呢，派两个人送你去回家还阳。
嗯，
父子二人都还阳，包括他爹，
嗯，是他爹不是被人整了吗？
他爹是被等于阴间整了。
嗯。
然后呢，爷儿俩，啊，在途中哈，啊，还把这个杨二郎这个判词啊抄了一份啊，拿出来看，都，
啊，
太不敢相信了。刚才那一大段，老伯念太快，我们也没听清，
是，
对吧？咱仔细再看看，别有什么误会啊？
有吗？
哎，好像真是这么回事儿。
哦，
这不就是掏上了吗？
是啊。
哎，这俩人就送他回家。这个席方平先醒，他死的日子短，
嗯
啊，他醒了，醒了以后呢，他爸那个尸体啊都硬了。
嗯，
但是就是这周围人都说这奇迹也不能两次啊，
埋了吧，
你这能醒，他这就算了吧，要不说别着急，我跟底下我跟你说这都见着了，一会儿应该就能醒，
有这事儿，
哎，过一会儿他爸也醒了，
嗯，
爷儿俩复活，这 bug 就算卡住了。这还没完啊，说从这儿开始他们家这个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嗯，
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个杨家的这个财产
都给你们
了，出门就能捡钱，
哎，一点的他慢慢就到了这个老席家来了，
嗯
啊，说楼阁田产尽为席有，
嗯
嗯，那这个时候呢，这还有一个问题，说这不给他能怎么着呢，
嗯，
说人老杨家还有后人呢，
嗯，
他后人不知道啊，
不给他怎么着呢，就说啊，说这晚上就做梦，
哦，
这老杨家晚上就是他们家人都做梦，梦见什么呢？说此席家物，汝乌得有之。
哎呦，
那，哎，这晚上就有大神
不给不行，
过来给你提醒，
不给收拾你。
他们家不给不行，
思想刚硬
啊，
嗯
嗯。
说别家行不行呢？因为你这杨家的地，你卖谁不是卖啊？
嗯、
卖别人行不行？比如说卖给张扬行不行？
也不行。
哎，张扬呢，晚上这神人也找，
哦，
不能买。
哎，就是说这不是你的东西，嗯、而且这地你非要买也可以，因为你这阳间交涉是吧？我也不能说天雷劈死你，
嗯、怎么着呢？
你买这地种不出任何粮食。
哎呦，
哦，我还以为天天晚上吓唬我呢。
啊，就吓唬你是肯定的了，
还不够吓唬你、
啊。然后你要说愣扛着，说我神经大条，
非得买，
正愁梦里没人聊天呢，是吧？聊一块钱的，没事儿，你买这地没用，
哦，
什么也种不出来，
嗯、
最后还是踏踏实实还给人家这个老席家。
哎呦
啊，就这么着，这个算是哎越来越富，越来越富。这个最后啊，这个席方明他爹活到90岁，寿终正寝。
嗯，
他们家这个。算是奔了小康了，
好嘛！
这么一个故事啊，最后呢，这个蒲松龄点评，
嗯，怎么点评？
哎，说啥意思呢？
嗯，
就是告诉你的是一个心法，
嗯，
人家你想研究说怎么卡 bug， 对吧？
没人想研究这个，
那肯定是这意思。我反正觉得蒲松龄就是这意思，他就最后告诉你这个秘诀是什么？他说，人人言净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来，又不知其所以去，况死而又死，生而复生者乎？哎，到这儿不重要，我帮你们解读，
嗯嗯，
这不重要啊，这就是一个告诉你这个人啊，什么死生这些事儿迷惑吧，
嗯，
是吧？分不清楚怎么回事吧？
哎，我觉得这会儿应该就是我所想的，
嗯、
就是你要是十殿阎罗，你已经那种永生永世了，
嗯，
然后你还要钱干嘛？钱还有什么意义？
你发现底下还有人生做生意，开旅店是吧？那边鬼族什么这都忙活着呢。
他有个营生是可以，我这是能理解，哦，但是你要钱干嘛？真的没有意义，而且还要背负着。自己会要受到惩罚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去挣那个钱，本来这个钱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了。
嗯、
然后呢，我还
你得给下边人，
还得冒险。我下边人就各过各的，挺好，就各过各的挺好。
嗯、
下边人他有他自己的追求，好吧？我觉得这没有意义，所以就像你说的这个生死死的这个事儿，就
好吧，
没有意义。
关键点就来了，
后边
吴先生教你怎么卡 bug，说叫忠孝至定，万劫不移。意在牺牲，何其为也？
哦，
卡巴格的心法叫忠孝至定。
嗯，
就是你本着这个良心，
嗯，
不论是阳间还是阴间，
嗯，
你就
能行，
你就能行。
嗯，
哎，你这个说别的都没用。你说这个想用钱卡巴格行不行？那是没戏的。
嗯，
但是说你要是本着这个
忠孝
之心，
嗯，
没钱，这也能让你卡住。还能还了阳，这个也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走了这个阎罗系统一遍，就是等于阎王殿系统一遍，然后还回来还阳的，这个《聊斋》里面也为数不多的，蒲先生给你示范的。当然，这个里面大家听到这儿，其实也明白，说这个古典小说嘛，古典故事总是有教化，
对，
哎，在教化在里面。其实这个教化呢，就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你可以明显感觉哈，这写的都是阳间的事儿。
对，
嗯，
啊，这个各级行政，这个官官相护，
这不就是你问的问题吗？他要钱干嘛？
啊，要钱干嘛？
那是阳间的事儿，
哎，是阳间的事儿，就是托辞于阴间，
嗯，
是吧？然后，哎，很悲惨啊，很无奈，就是怎么最后能把这事儿办了呢？
也得机械降神
啊，哎，机械降神，你找着这个大官了是吧？这都不是官了，什么什么这个太子出来了，恨不得，
就是你仔细一品，也挺没辙的，
挺没辙的嘛，嗯，是吧？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强化大家的这个什么叫怎么说价值观取向嘛，
嗯，
什么是正向的这个正能量啊？
还是得有孝心，
还是忠孝这块又来了，是吧？他在为什么他这块实际上主要就是孝，
嗯，
忠还没体现出来啊，主要就是孝，孝人的爹
也挺好，
主要是将，就是主要将。
但是呢，他这个里面其实是为数不多的。蒲松龄把这个起码是清朝人脑子里面的这个阴间的这个系统，
嗯，
哎，给你
写了一遍，
，
嗯，
你大概能够看清楚，它跟猴那个
不一样，
是有区别的，
嗯
啊，所以这个讲到故事讲到这儿啊，
嗯，
也是跟大家这个说怎么卡 bug 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清楚，就是你会发现，嗯， 其实到怎么说呢，到清代的时候哈、
嗯、
就是地府已经形成了这个系统了。
嗯
啊，
不是，我就想说就上升到价值观这一块啊、
嗯嗯、你说、
就是、我有一回跟那个我们的会员一块玩那个，就是玩那个
玩卡 bug 的游戏，
那叫什么来着啊，桌游、
嗯、
然后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在里边能挣钱。
嗯，
然后呢我这个人是逢赌必输，他那有个环节是你可以跟你老板对赌。
嗯，
然后我一开始、啊、我拿着那个我这个拍虚留马的，不是不拍马留虚的这个本事，然后一句一句跟老板那儿挣钱啊，特别难啊。然后到对赌的时候，就是你要想，你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啊、
嗯、
你跟老板对赌，然后赢了呢就是翻倍，输了呢就没有，就是这种的状态。那赌不赌？
你赌不赌？
我一开始我心疼来着，我就一半赌一半。
哦、
嗯，
后来我突然反应到这是个游戏啊。
嗯，
哦，
这是个游戏、
哦、
我知道我逢赌必输，但是这是个游戏啊。对，
all
in， 全都 all
in、嗯、
对，然后借钱。
哦，
借钱、
嗯、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旦意识到这是个游戏之后，然后我发现我能赢了，就是我没有逢赌必输那个状态了、
哦、你的意思就是你意识到这个 bug 可以卡住，你就不怕阴间了、
哦、
随便玩。
我是说、就是、
进去旅游项目进去随便体验，反正死不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价值观这个事儿就很奇妙，很奇妙。就是你想开了之后突然之间就发现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想开了。对，
哦，你就说这个故事给你的启发。
没有没有，不是你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我是我还有阳寿、
嗯、
我去了阴间就可以随便玩、嗯、
我感觉我好像也听的是这意思。好像是想开了，想下来耍耍的这个感觉。
我感觉好像都是没有什么阴间之类的。就是一开始我刚节目之前我不是说了吗，我特别担心我自己那个，因为没结婚所以没生孩子，然后呢我要是没人给我烧纸的话，我当一辈子穷人，然后再当一辈子穷鬼、
哦嗯、
然后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在玩一个桌游。
哎、嗯，咱们这边没有像希腊神话里什么吃了冥界的食物就走不了那种，没有这个、
嗯，
把 bug 填上的，
这个好像还真没有
啊，
还真没有，而且好像吃不吃都行
啊，就是最后喝孟婆汤那个，
就主要是别孟婆汤，就是别的东西好像吃不吃都行。我到时候再找一个故事吧，你现在愣让我想，我有点模糊，但是我记得反正是有吃过东西的。
也没事儿，
也没事儿，而且鬼也能吃阳间的，然后人也能好吃阴间的。
哎，我看过好多鬼故事，然后不是插上香那个饭你就能吃了吗？是不是？
嗯、
啊、
嗯，
不是鬼就能吃了，鬼就能吃了，插上香、
嗯，
这都是一个系统的吗？
不知道呀，不知道呀。
反正我们的古人就是觉得，吃的跟钱好像阳间跟阴间是打通的那种感觉。
哦，
他不是说那个就是不流通，
这个应该算是人的基础。就是想活在世界上、
嗯、
你必须得吃，
嗯，
必须得有钱，
根深蒂固的、
哦、
就是得吃东西。这是咱们这古人的鬼故事里面他都是
这么也挺朴素，
都是这么一想法。
挺好，
所以就是他总是这阳间跟阴间是打通的。
嗯，
咱们的故事里面都是打通的。
嗯，
跟老外还不太一样。其实
是，
行吧，今天咱们这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